曾经对尼哥底母说，我如果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那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信呢？从耶稣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在宇宙人间里边呢，真的有天上的事，有地上的事。那发生在地上的事，耶稣说，发生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因为太神奇了。可是的确会发生的，的确也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发生在地上的奇妙事，就是在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身上的。亚伯拉罕是真的活在地上的一个人，写在圣经上的事都是真实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太奇妙了，可是都是真实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1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是先知以赛亚受圣灵感动讲的话。他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我们是不是寻求公义？我们是寻求神的。如果是，我们要听他的话。他的话怎么说？第二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圣灵指示我们要追想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神借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啊，对我们有所启示。然后他说，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好，我们来看创世纪11章。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以前我们讲过的一部分，我今天把上次没有讲的补上来哈。创世纪十一章讲到就是求告主的族类，就是以挪士，这是一个求告主名的，那一直传下来，传到以诺，传到挪亚，那一直传到这里哈，传到一个人叫他拉哈。我们看26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那他拉的后代，我想我们就读圣经就比较清楚了哈。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所以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所以他们的家、他们的本地是吾尔，加勒底的吾尔。吾尔是古文明很发达的地方，以前我们读过那个世界历史就知道，古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跟一家的父亲。好，30节， 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好，31节到32节，我们一起读。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31节说，他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和孙子罗德，跟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其实也是他的女儿，对不对？我们后来从亚伯兰的故事知道，他们是同父异母，同父。那既然这样子，撒来的爸爸也是他啦。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嫁给亚伯兰，所以他的身份呢的重点是亚伯兰的妻子，更甚于他是他拉的女儿。那他拉带着这些人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谁教他这么做的？是什么？以赛亚那边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单独的时候神呼召他。所以在我们以前教主日学的时候，他们说根据犹太人的那个译文，他们的史实有这个有趣的故事，说有一天，因为他们吾尔那个地方呢有偶像，拜很多的神啊，有一天呢，那个亚伯兰呢把他们家的一些神像都砍掉，砍手砍脚砍掉然后爸爸说，哎，这谁做的？亚伯兰说，他们自己彼此打架，然后这样，他拉说，胡说。好，那好像亚伯兰就说，那既然他们不能自己打架，他们是死的，那为什么要拜他？好，就是他们我们主日学教材就这样讲了好像就是说亚伯兰借着这个事，因为神跟亚伯兰呼召，要他离开这个拜偶像之地。那亚伯兰呢就借着这个跟他爸爸，这是根据那个圣经没有记载了但是我们可以推敲，我不知道，这主日学小朋友的教材了那我说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嘛总之亚伯兰从神得了呼召，一定是他影响父亲，他是长子，他影响父亲。所以他拉呢，因为古时候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很大的事古时候人大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出生在这里就长在这里就死在这里，大概是这样，很少说去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是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一个地方。那他拉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交通的就是根据我的感受了，我的体会了给你们参考我相信是亚伯兰影响他父亲荣耀的神呼召我这样走，那他父亲受他影响，所以他们就离开这个吾尔，就往上一直走，结果走到半途停下来了，大概不容易吧走到半途就停下来了。那个地方呢，他们说停到哈兰。那我们从圣经的一些地名的一个取地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是发生的一些事，然后就取了一个名字，以后那个地方就叫那个名字。所以我相信他们走到半途，我们知道有个腓尼月湾走到快要靠近腓尼月湾那个半途，要到迦南地的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了。他们就住在那里了，住了几年不知道。那个地方呢，可能呢，这个他拉呢会想一些事情可能想到他的死去的儿子叫哈兰，所以就那个地方起名叫哈兰，不然怎么会那么凑巧？ 他的儿子名字叫哈兰，他们去的一个地方刚刚好就是哈兰，不可能吧？好，一定就是去到那个地方，他们给那个名取名，那就住在那里，住了多久不知道。结果可能他不想继续往前行了，年纪大了，好，体力也可能比较弱了，而且这个意象这个呼召不是神亲自给他的，是神给他儿子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神给我们呼召，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催促，会去，会答应这个呼召。可是如果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说中共要学习台湾，那个是一九几年，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先知说，哦，1995年，他发一个预言说，1995年中共要学习台湾，所以台湾很多的教会受影响。那我们台中呢，也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受影响，啊，他就请我们吃饭。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花了一笔钱请曾牧师跟我吃饭。那吃完饭以后跟我们交通这件事，他说教会弟兄姊妹，会很受你们影响，所以呢，牧师啊，正哥啊，柯姐啊，我们往贝里斯去，哈，我们教会搬到贝里斯去哈，他怂恿我这样，我听了觉得怪怪的哈，好，那后来呢，我说他实在是非常爱主，他真的是很爱主。所以我们没有马上拒绝他，我们说某某弟兄，我们会好好祷告，这个不是随便的，不能随便这么做，我们要很清楚有主的指示。我说我就答应他说，我一定会特别记笔记，什么时候神给我什么感动，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来看神怎么带我们，看神的带领我们的踪迹是什么。结果一段时间下来很清楚，根本不是出于神的。我就跟他说不，好，神的教会设立一个灯台在一个地方是不能随便挪移的，啊，这是神给我的第一句话，这样，不论苦难或什么是不能随便挪移的。结果这个弟兄呢，他一直觉得是这样，他很相信那个先知的话，所以呢，他就私下去游说一些人，那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的游说力很大，你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早上呢，我就是有感动，打一个电话去找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就啊，柯姐你打电话找我，她的反应叫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会这种反应？她说哎，因为我就要去办这个手续啊，去贝里斯的手续啊。我说哦。然后他才跟我说，是这个弟兄去游说他，他正要去办。他说：“那我就问他说，这个弟兄有从神来的呼召，神有没有给你呼召？你是因着这个弟兄的呼召去，还是因着神也给你呼召你去？”我就问他，哦，他就愣了一下，好。那刚刚好那一天呢，我不是刻意要窥探的，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事，啊，结果我又有感动，又跟另外一个姊妹打电话，同样的事，她也是那天要去办手续，好，而且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一而再怎么样去游说他，那结果我跟他们这样讲，结果这两个人都没有去。这个弟兄的太太跟我说，柯姐，我好希望我能够亲耳从你口中跟我听到你跟我说，这不是神的旨意。我说亲爱的姐妹，我没有办法，除非神清楚告诉我，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亲自这样告诉我，我不能这样跟你讲。好，那我就安慰他，我说你不要怕，你的弟兄是一个好弟兄，如果他一直觉得神给他这样的呼召，你跟随他去，是神给他的呼召，再怎么苦神都会带你们经过，没有问题。但是别人 如果没有从神有呼召，就要跟着你弟兄的游说而去，我不知道经过苦难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办法站得住。弟兄姊妹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个他拉呢，是在上古的年代，一家子人从一个老根据地去到一个异地，那是不容易的。那去到那个地方，他可能不想再往前了，还要再适应新的环境，可能不想再往前了。因为呼召不是神给他的，呼召是神给亚伯兰的。好，所以走到一个地方呢，就没有力量继续往前了，这我们能够了解。所以这个亚伯兰呢，神就再跟亚伯兰呼召。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神再跟亚伯兰呼召，爸爸不走了，不晓得要在那边单言多久，他的父亲不想走了。那神就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哈兰，离开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然后神给他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要得大福，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神又跟他说，神应许他，保证一路蒙眷顾，保证他一路蒙眷顾，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祝福你的我也要祝福，我必赐福于他，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呢，就听神的话，要带着罗德，罗德也是他的父家，可能罗德那个时候可能想一想，跟着这个老祖父在这里，可能不比，可能跟着祖伯父去可能更有前途，跟着老祖父在这边可能没有指望哈，所以他就跟着亚伯兰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我们算一算他几岁，他拉70岁生亚伯兰，那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所以这个时候他拉几岁，145。好，我们看11章的最后一节，他拉共活了几岁？205岁。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他拉205岁，他拉145岁的亚伯兰走了，所以呢，他需要什么？亲情的割舍，对不对？他需要亲情的割舍。第一个，他需要亲情的割舍，他要听神的，还是要体贴年老的父亲？他听神的。我们最近读那个路加福音14章，我们看好不好？路加福音14章26、27节。我曾经因为这一段话受了很多的苦，也因为这一段话我蒙了很多的福哈。14章26、27节哈，我们一起读哈。耶稣说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做神的门徒有什么稀罕？为什么要付那么大的代价？ 做神的门徒，神应许；做永生神的门徒，神应许你，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好，真的做神的门徒，神跟你为友，神成为你的生命力量，成为你的福分，啊，真的是好的无比哈。可是呢，需要付代价。为什么？我们上次唱过那个79首，许多人都在拦阻，父母不要啦，哈，妻子啊不要啦，哈，你跟随神，你知道前面如何？如果没有东西吃，我要对着空气赞美神吗？妻子可能会这样跟你讲，对不对？哈，还有儿女，哈，还有自己老自己，啊，跟随神，神说爱你的仇敌，啊，我爱他，我没有揍他就好了，还要爱他，哈，老自己过不去，哈，所以有许多的拦阻，许多的拦阻，父母、妻子、儿女、朋友。人说，你为什么这么迷耶稣？啊，为什么这么迷耶稣？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哎，怎么那么好像那么好像太虚无缥缈这样哈？他们有许多的话，不要当我们警醒祷告，听到神的声音要追随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有许多的话来叫你不要这么认真。不要这么专一，不要把神的话当真，这样。但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拦阻，有时候是一种诠释。昨天我们读圣经又读到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人情的压力，人的不谅解，利益的冲突。各方面，我们清楚主的意思，我们就要奋力的持定主，就突破，就往前去。啊，那亚伯兰呢，也是这样。如果他不遵神的心意去，神说万族要因你得福，这个万族可能就不能蒙到福了。也许神会选用别人，哈，那结果亚伯兰呢，他就继续起来遵神的吩咐，离开哈兰，离开父亲，带着罗德，那然后呢就进到迦南地。我们看创世纪第12章哈。好，到了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的点一点哈。那到了迦南地呢，他来到示剑地方，神向他显现，啊，第6节，神向他显现，第7节，神向他显现，说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然后呢，神呢就在那边筑一座坛，他就在那边筑一座坛求告神。然后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伯特利跟爱的中间，他又求告神。然后他继续日子就过哈。这一个朝圣之旅，事件就一件一件的发生，他就经一件一件事经过历练，他这个人的内在生命也在经过历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神介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经过一些事，有些时候就觉得虚空。可是有神在我们的里面，即使经过一些患难，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些祝福。哈，对，亚伯拉罕的内心就继续被磨练，继续被塑造。然后下埃及，出埃及，哈，啊，出埃及呢，下埃及呢，又经过了一些修路，哈，因为撒拉的事，哈，那出埃及就带了一个使女回来夏甲，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几个，哈，其中有夏甲。那就回来，那回来以后呢，哇，他们的羊啊什么就很多。13章，我们到13章哦，13章第5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真的罗德跟这个伯父在一起真的是不错哈，但也有他的产业哈，结果产业都太多了，结果他们的牧人就吵架啊。那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哈，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亚伯兰说我们不要争，我们不要争哈。那在就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跟亚伯兰说我们必须要分开哈。那这个时候是亲情再一次的割舍，这一次是真正完全离开父家了。为什么？他必须要离开罗德。以前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郑牧师就跟我讲，他说有时候我们跟一些人同行到一个地步，就像带着罗德带到一个地步，意向不一样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凝聚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分。好，就必须要分哈。为什么？因为生命的目的不一样。好，罗德呢，真的只有从天上同样来的一个意象可以叫人凝聚。好，即使肉身不在一起，心还是相系的。好，像我们以前做主工的时候，有一些学生，虽然是分隔两地，可是心还是相系的。所以能够叫人心有凝聚力的，就是有同样的意象，同样的生命的目的。那罗德跟那个亚伯兰的目的不一样，你看他的选择就知道，就看出这个人生命的目的。你看他看中那个肥美的地业哦，更胜于对他伯父的感激之情，更胜于对他伯父的敬爱跟连续。他伯父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大了，好，已经80多岁了，70-80岁了，结果他把最肥美最容易的拿到留三地给他的伯父。好，你从这个就看出他跟亚伯兰的生命的所要的不一样，所以总是要分的。好，那结果呢，他跟罗德分别以后，他就来到我们看13章的第17节、18节，我们一起读：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希伯伦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相交。它的意义就是相交。曼利的意思就是训诲。那是先有希伯伦这个名字，然后亚伯兰才去那边住，还是亚伯兰去住了以后，他在那个地方跟神过与神相交的生活，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叫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原来有一个名字，好像是我一下子记不得，志刚记不记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基列亚巴还是什么？他原来的名字原来有一个名字，后来叫希伯伦。是不是因为亚伯兰在那个地方过与神相交的生活，所以这个地方希伯来话就把它改成希伯伦，意思就是相交。总之呢，他跟罗德分手之后，他到山地去住，他就遵着神的训诲学习跟神相交。那而且从后面14章后面我们也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呢就训练他自己家中生养的精炼的壮丁，培育自卫的能力。好，因为他周围的有许多的迦南都是像巨人一样的，他只是异地来的，他太太又那么漂亮，他产又那么多，他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呢他自己要过警醒的生活，过与神相交求告神的生活，然后也要训练一些壮丁有自卫的能力，甚至能够去帮助人的能力。这是亚伯兰呢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神如果让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需要这样装进自强，哈，倚靠神装进自强。好，那 那结果他这样子跟神相交，这样的生活下来以后，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个 effect， 那个生命的效验是什么？十四章告诉我们说，当罗德被掳的时候，他有那个爱，也有那个能力去抢救罗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成为有用的人，我们一定要自己跟神相交，从神得到生命力、生命的智慧。然后我们不仅可以救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救别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单单只有爱不够，要有从神来的爱的智慧的能力谋略。好，那以后下面就是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我们就不讲了哈。那今天我们要进到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创世纪二十二章。刚刚讲的第一，人情的割舍、亲情的割舍、友情的割舍，好，人情的压力这种割舍，神第一追随他成功以后，我们要积极的跟神做朋友，这是第二个重点。现在第三个重点是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进入的，要经历主的复活的能力。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哈，第一、第二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不是 无所不知的神吗？难道他不认识亚伯拉罕的心吗？为什么要试验他？当汽车公司设计了一种汽车的款式以后，做了以后，他要去试验，要看看这个性能好不好，对不对？那他们是人嘛。可是神既然无所不知，神岂不是知道人心的神吗？他为什么还要试验亚伯拉罕才来知道他爱不爱神？这不是为神，这是为亚伯拉罕。很多时候神试验我们，不是神不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他是要让亚伯拉罕因着这样的，要他的经过这个试验，他的生命呢经过更进一步的洗炼，而更纯净、更坚固的属乎神。这是为亚伯拉罕啊。所以亚伯拉罕当时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怎么叫独生的儿子？亚伯拉罕那时候不是有两个儿子吗？怎么讲独生的儿子？因为在神的眼光看哈，按着神属天的层次的那种生命的传承。”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呢是按着仁义冒出来的。好，那我们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已经讲过，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凭着神的应许，依从他的吩咐进入的。神生了我们，不是按着血统，不是按着人的意思，不是按着我们的好不好，是按着神的心意、神的应许重生了我们。所以以撒呢只有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这个儿子呢好不容易才拿到的，对不对？等了很多年才有的。好，这个儿子呢是单单信靠神的应许，那样子的经过考验信从神而生下来的一个奇迹哈。神要他把儿子献为燔祭，这怎么可能呢？杀这个儿子 不就是把神的应许把它毁掉了吗？所以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之间呢，第三节讲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背上驴，就是预备顺服了。那在神跟他讲第二节到第三节之间，也许经过这个夜晚，在亚伯拉罕的心里有没有挣扎？你们想会不会有挣扎？一定大有挣扎。他可能会很震惊啊，把我儿子献为燔祭，献为燔祭表示啊拿刀杀他哎，然后把他烧掉哎，他一定会心里会发昏哦，怎么可能？我有没有搞错？我有没有听错？可是明明听到神的声音，亚伯拉罕啊叫我啊，怎么会搞错哈？他一定会迷惑，因为很忧疑哈。哦，怎么可能？可是想一想，亚伯拉罕跟神相交已经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听错神的声音了。大概多少年？他在希伯伦跟神相交呢，还没有生以实玛利亚。生以实玛利的时候86岁，所以我们假设他85岁好了，从85岁开始过与神相交的生活，一直到100岁生以撒，这个时候以撒是童子了，少说也15岁吧，好，算115岁好了，从85岁到115岁，至少30年呢，才30年跟神相交哎，好。跟神做朋友，那不会错吧？总之经过一些挣扎，他知道没有错，是神的声音，是神要他这么做。可是他心里一定又会问，可是神为什么你要我这么做呢？为什么你要我这么做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境？主，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做呢？没有答案，可是很清楚，主就是要我这么做。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对不对？因为你看在他这边讲说，把他带到摩利亚地去。摩利亚地就是后来所罗门建殿的地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神没有错的，所以有些时候神给我叫我们做一个指令下来，我们都问不到为什么的时候，只要我们非常清楚那是出于神的时候，那就够了。因为他是神，神永远不会错。所以亚伯拉罕一定是什么？信靠神的慈爱，他相信神是慈爱的，他相信神是慈爱的。主啊，我信靠你的慈爱，我依从你的吩咐。好，那他这种到最后得到心灵这个结论，他才有办法用平静的心去顺服神。好，那至于这个亚伯拉罕心中澎湃的这个惊涛骇浪，以后有了这个觉悟，神就让他知道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把这个启示告诉他，还是说他心灵平静以后，啊，主你不会错，好，我就顺服你。啊，就从第三节开始呢，3天的路程哈，他就这样走啊，他一边走一边走，那个是熬练哦，仁义神义，仁义神义，他愿意顺服了，就往前走了。是不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给他启示，我不仅可以使无变为有，以撒就是死无变为有，对不对？我也可以使死人复活。是在什么时候神给他这个启示，我们不知道。好，那但是他一定是有这个启示。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弟兄姊妹，这一本圣经是神告诉我们人生奥秘的事哈。希伯来书11章第17、18、19节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事。亚伯兰他有神是可以使人复活的，有这样的启示。我 我们看十七节到十九节哈。好，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看，他有这个启示，他相信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真的就带着他的儿子，真的把儿子就绑着放在祭坛上。儿子就说：“父亲啊，财都有了，这个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呀？”他说：“神会预备啊，神会预备啊。”这个以撒也真的是信靠父亲的慈爱耶。你从这边看出，以撒跟亚伯拉罕之间的那种信任是多么的，一点点的间隙都没有啊。结果呢，我们知道创世纪，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还先不要合起来，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个圣经节哈。我们先读好了，先读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亚伯兰相信，他相信神可以使死人复活，所以他敢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啊。结果神就制止他啊。那这件事呢，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为什么请大家读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仅在以撒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再得回来，亚伯拉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信，所以他可以成为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先祖。因为主耶稣就是从死变，从无变为有的，对不对？那个玛利亚根本没有结婚，圣灵感孕，从无变为有。还有耶稣需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这样信，所以他可以成为耶稣道成肉身的先祖。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弟兄姊妹留意听哦，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怎么信，就怎么能看见，就怎么能得着。我们怎么信，就怎么能看见。他因为信，所以你看耶稣自己替亚伯拉罕做见证，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时候就欢喜快乐。”他看见基督，在西元四千年，没有，距今四千年前，西元前大概两千年前，距我们现在大概四千年前，亚伯拉罕呢就看见基督。耶稣说：“他看见我就欢喜快乐。”他信，所以他看见。那他有没有得着？他就得着了。在他活的时候呢，他没有得到耶稣，他还没有看到耶稣的出生。可是呢，主耶稣替他做见证。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我们不要看那边。他们说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地方哈，路加福音十三章，这个就是天上的事了哈。好，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世界了，他到天上去了，主耶稣替他做见证哈。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他有没有得着？他得着了。亚伯拉罕在荣耀里，他得着了。好了，昨天我们又看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哈，又讲到亚伯拉罕哈，主耶稣讲故事哈，他讲到说有一个拉撒路呢， 他去世了，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在乐园里，在福地里。路加福音16章22节，好，这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呢，第25节，他说亚伯拉罕，神主耶稣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说话，他说在那个地方是在得安慰，在那个福地是真实的，在神那里得安慰，在那边享福。那亚伯拉罕，神主耶稣也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说，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福？你看第31节，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亚伯拉罕他自己就是依从神的话而进入这种蒙福的这种生命的境界，我们也是。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从17节我们读到22节，17到22，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得了一个结论，亚伯拉罕这一生的事是发生在地上的，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弟兄姊妹，神应许我们的也必能做成，不论情况在人看来多么的不可能，只要我们从神的话语里边得到神的提醒，得到神的指示，得到神的应许，我们效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依从他的吩咐，去信靠他的慈爱，去跟他合作，神所应许的就必能做成。真的，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价值跟意义，为神得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或者看到我们自己，哎呀，我这个人能怎么样？可是只要我从神的里边的话，因为改变人的不是我们呐，是神。只要我从神那边得到一个指示，神啊，碰到这个情况，我可以怎么样来拿到神的恩惠？我只要从神那边得到一个指教，我就要去做功课，我就要 follow 神的这个指教，这样子我就会进入他的恩典里，他的那个福就可以临到我。弟兄姊妹，我不来蒙福是亏欠神呢，因为神希望我们承受他荣耀的恩典，好叫世人能够看到这一位神是这么好的神，这位神是世人的救主，是改变人的，是加以人天上荣耀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如果不来蒙神的福，我们亏欠神耶， 我们一定要来蒙神的福，所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进入神的这个里面，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要欢迎活水进来，如果我里面充满了我自己的苦毒脏水，活水进不来啊。我需要跟神合作，我需要把我里面的东西倒掉，我要愿意倒掉，好，苦毒出去，罪恶出去，我要呼吁耶稣的宝血来洗洁净我，我要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为我成就的。如果神感动你，你需要认罪悔改，你就要认罪悔改，好让耶稣的宝血可以显出功效来洁净我们的心，我里面才能被预备，神的活水才能进来。这是发生在地上的事，这个不是将来到天上才有的，现在地上就可以发生的事。亚伯拉罕当时为什么还不能经验到？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命定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因着信回到荣耀的天家。可是现在耶稣说他已经进入神的国了。所以二十三节我们继续读第四章二十三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因为要为我们除掉罪，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不是只是一种概念，一种名号，一种说法，乃是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生命，那就是义。所以我们如果要活出神的这个生命，一定要脱离败坏的瑕疵，所以一定要有神复活的大能。所以我读亚伯拉罕的故事，读这个以赛亚，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啊，读那么多次，读到这一次的时候，主就提醒我，你读那么多次，就是要提醒你，你要信神是死人复活的神，你要效法保罗那样，因着信神，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我们读了那么多遍，神提醒我说就是要让你进入这个实际。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八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世界上所有的事跟基督来比，好像是粪土一样。基督是宇宙的至宝，哈，并且他说，我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就是生命跟耶稣相连结，跟他生命相系，跟他成为一灵，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保罗可以把真理讲得那么的精辟，那么的透亮？因为他进入这个实际的，进入这个实际里面。他说，我们若跟耶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个就是死里复活。所以为什么说基督教如果没有复活节，基督教就是一个死的宗教？一定要信徒一定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才能真实被改变，那才是生命的信仰，不然那是宗教。好，所以今天我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接受从神来的启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什么叫做信心？ 信心就是接受从神给我们的启示，好像是一个静态的。神这样说，认识神的人这样给我们传的时候，讲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讲这些事的，我们听了，这个都是发生在世上的事。我用谦卑的心，我听了，我把它领受了，领受了，而且认为这个事是跟我有关的。如果只是别人的事，十字架跟我无关。可是如果我愿意在这个福分上有份，我就愿意耶稣来洁净我的心，我就愿意承认耶稣也是替我死，十字架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生的起点就是死，我们得着耶稣的生命的起点就是我的己要死。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我愿意倒空，神就会充满；我向着自己死，神就会在我里边生。这个就是真理。好，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这样子的启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耶稣就会重生在我们里面。然后但是信心这样子还不够，信心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动，刚刚那个是静态的，还有一个是动态的。动态的是什么？就像刚今天聚会时有人这样祷告，我们要遵他而行。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哦，我快要讲完了哈。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看，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耶稣不是这样讲吗？听了我的话，照着去做的，生命的根基好像建在磐石上，不论人生经过风吹雨打水淋，都不会倒塌。圣经本身自己会互相回应，会彼此解释。好，那我们如果遵他而行，听他的话，这个门徒约翰怎么说？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说遵行神的命令就会住在主里面。恩高的教训就是圣灵把神的话好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希望我们去遵行，我们照着这样去做，我们就会带进神的里面。真的，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我真的得医治哦。我如果要讲解我曾经所受过的一些东西，有很多可以觉得受伤的哈。可是呢，好像这些都没有扒得我。我发现什么？我一直跟随神，一直听神的话，他就一直的医治我，一直领导我。好，我起来跟随他，哎，按着时候，他可以叫我败坏的匣子脱落。我现在还很不像样了，但是比起以前已经有进步了。以前有时候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进步多少。我刚在跟郑还没有结婚前跟郑牧师在华夏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干事，认识一个干事，后来他也进来追求主，以后我们就离开了。然后经过了八年，我们在台中又相遇了。他说：可姐，你改变好多哦。我说有吗？啊，这八年你改变好多哦。我说有吗？我觉得我还是好菜哦。他说真的不一样了。我们天天看呢，你说我胖一点没有？看不出来，对不对？天天看不觉得。好，长高了没有？天天看不觉得。可是的确，神一直在我们生命中做。只要我不离开他，只要我让自己在他的恩手中，这一块泥在他恩手中，他就有办法做。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好，以前人家跟我讲什么事情，也许我不容易哈，我会反击哈。啊， 这最好的那个 defense 就是 to attack， 对不对？啊，人家说我们怎么样，就啊你呢？我这样子。可是呢，哎，慢慢就发现，哎，人家说，哎，能够反省自己，哎，是哦，我好像是这样哦，哎，越来越觉得主啊赦免我啊，对不起你们，我这样叫你们不容易，好像神就在改变我们，对不对？好像我们不会都是指向别人，我们会觉得亏欠，因着爱觉得亏欠，哎呀，我的生命这么不像耶稣，叫你们难为了，你会有这种转变，那是神做的，是神做的，感谢主。所以这个动态的就是我们要起来追随主。好，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亚伯拉罕还没有献以撒之前，他的信仰不错嘛，哈，明明也很高嘛，可是呢，没有达到神要他达到的那个高度，哈。所以我们看21节第四章的第二章的21到23节，我们一起读：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他称为神的朋友。在今年好像第一次的主日还是第二次主日，好像主期许我，你要来当我的朋友。约翰福音15章那边说，你们遵行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信心要能够成长，我们必须要行道，要有一个动态的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一个顺从的行为。所以有人说，希伯来书就是一个信从神，那一些得胜者都是信从神的人，不仅有一个心灵相信，一个静态的信，他们就是有一个生活上在诸般事情上一个真实的追随。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不凭着血气来征战，不需要凭着血气征战。血气是我们的旧照。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说，我情愿远离故土，不仅是离开台湾，离开大陆，离开台南，不仅是离开一个地理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离开我们旧照的生命光景，起来跟神说，神啊，我想跟你合一，我想属乎你。好，那神借着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个都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我们可以的，因为这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以前帮助那些列祖，今天也要帮助我们，将来也要帮助我们。我相信，你们相不相信？相信。感谢主，也许我们名不见经传，人家不认识我们，没关系。像拉撒路，人家不认识他没关系，可是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在属天的境界享福。人家不认识我们没关系，但是我里面有主的生命，我要承受神的福，我要真实的有用。 OK， 所以好吧，我们起来，记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从神领受神的指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乐意来朝见你，我们乐意来求告你，用你的真实跟亮光来指引我们，而且我们渴望我们的心被你握持住，我 们来等候你，来依靠你，让你给我们力量，来按着你所指引我们的去遵行。主，我相信在有生之年，你要做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186首。